等他找到了我们再来练好了。家庭是我们教会很看重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不单单是教会应该要看重家庭哈。我说一个统计数字哈给大家，我们就知道今天的家庭面临到多大的征战。美国每一年大概有400万的家庭暴力事件，先生打太太，或者是这个父母亲打孩子。那总之每一年有400万的家庭暴力事件，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美国警察有多忙碌啊。那这其中有1/4以上的家庭，在美国的1/4以上的家庭是有家庭暴力的存在。那其中这些家庭暴力里面有1/3是先生打太太的家庭暴力。为什么今天的家庭，请问当夫妻两个人要结合成为一个家庭的时候，请问他们是不是应该相爱的？理论上应该是吧，是不是吧？应该是为了相爱才结合，对不对？但是相爱的家庭，很多夫妻因为这个在一起，真的是希望能够天长地久的关系，所以结成家庭。但是为什么今天的家庭却变成战场呢？根据研究，93%的美国人认为，越来越多的可以看见，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说，美好的家庭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曾经美国有一段时间对于家庭的观念淡薄，所以造成了美国今天家庭很多的问题。当然不是，这不是其中唯一的因素哈。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看见家庭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今天夫妻之间就变成仇人，为什么孩子这么多的吸毒青少年的问题。因此美国人开始悔改，开始觉醒，他们看见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觉得单单是感觉到家庭生活，渴望有一个家庭生活美满，这不是一个根本解决之道。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更是承担了一个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基督徒的家庭能不能够活出神在家庭里面的心意，会决定这个社会能不能够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所以我今天谈到建立强壮的家庭哈，我不谈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幸福美满的家庭你看见这个世界到处都告诉你这件事情。但是我特别要讲到强壮，表明一件事情，家庭不单单只是幸福美满，这是在这个主题里面我所要点出来的。那首先我们要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上帝设立家庭的目的是什么。好，请你问一下你旁边的人，如果他已经结婚了，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结婚，你成立家庭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还没有结婚，他也应该想这个问题，好不好？好，我做一个调查哈，有多少的人你当初结婚你是认为因为要相爱嘛，所以就要结婚，有这样子因素的举下手。哎，怎么慢慢都不表态啊，应该越来越多人表态，对不对？特别如果是太太坐在旁边的话。好，请放下。好，那么还有将近一半以上的人，我要看看是什么可能啊。搞不清楚状况，反正就结婚了。哎，有啊，真的有啊，有的人有，那个人很诚实了，搞不清楚就结婚了，因为我们可能长辈早期是因为什么媒妁之言呐，对不对？啊，或者是指腹为婚啊，就结婚了，有这样子的啊。OK， 那么还有呢？你们、 真修刚。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有没有？刚才没有举手的，你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答案？什么原因我们要成立一个家庭？什么原因要去结婚？哦，顺其自然，女大当嫁，男大当婚。OK。啊？节省三十年的努力。哦，那你要找一个有钱的才对了。好，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好，听我讲完之后哈，听我讲。来，我们来看节圣经好不好？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28节，创世纪第一章28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起，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这个地方神告诉，神就提到说他为什么造人，对不对？然后接着就对他们说，这个他们是指谁啊？亚当夏娃，是不是？好，他对着当时候的地，其实哈，我们讲这个他们的时候，按照圣经秩序，那时候你看第二章夏娃才被造出来的，有没有？但是没有关系，这边是指的神对家庭的一个吩咐哈，又对他们说，接下来你看哈，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治理这地。有人根据这段圣经，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生多一点哈，那我姑且不去论哈。但是其实这段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复了，重复至少重复好几次的哈，是什么呢？神要家庭存在的目的，神要我们设立的家庭的目的，是为了要管理神所造的。这一个使命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没有改变。因此换句话说，神要你我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个人是如此，当我们成立一个家庭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心意，要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与主一同来管理全地。换句话说，也就是到了新约所强调，就是说与主一同掌王权，在国度里面要与他一同来掌王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谈到今天教会在这个地方要带领人信耶稣，要让人进入神的国，然后让人做主的门徒，这些事情都跟神的旨意有关系。所以家庭也脱离不了这件事情。因此如果你当初结婚是因着为了神的旨意，要管理全地，要侍奉神，建立一个侍奉神的家庭，这样子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都在后排哈，都在哈，请放下，谢谢。还有一些，还有5个艺人。弟兄姐妹，当然，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这个社会，更不要说听到这样方面教导。但是今天，当我们谈到家庭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回到这个根本的东西。就是神设立家庭是为了完成神在人身上的心意，要建立一个强壮的家庭，来与他一同掌王权，来管理，来活出，来侍奉这位神，让家庭成为一个柔美的见证，反照出基督的荣耀。我们再回头来看约书亚记24章。所以根据这样子的原因，约书亚在当年他就发出了这样子的一段的宣告哈，约书亚记24章，我们来读14节。我们一同来读，预备起。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在这边他发出他的一个宣告，他说他的家要来做一个全家要来侍奉神的家庭。那么要成为一个全家侍奉神的家庭呢，第一件事情是说你们要把以偶像从你们当中除去。你知道在24章的第二节提到说，约书亚提到说以色列人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请问他们在那边做什么？在那边做什么？第二节24章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亚伯拉罕从乌尔怎么样把他招出来，他不要他离开那一个侍奉偶像的环境，要他来到美国。我真相信今天很多人在台湾拜偶像拜得很厉害，你的家族都是拜偶像的，但是神让你来到美国脱离那个拜偶像的环境，有他的心意在这边。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比在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的教会要更有一个优势，就是因为很多的人他把他过去拜偶像的那个环境离开了，他不能够带一个关公庙啊，不是带一个关公庙，带一个关公像，确实也有人这样做，不过不太多就是了，带到这个地方来拜。所以很多的人他们离开了他们自己所熟悉的那个偶像的环境。一个人要侍奉真神必须要先离弃偶像，但是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们现在不会再拜偶像吧，如果还有的话哈，那我们需要回家好好看看有没有这些拜偶像的东西啊，这些算命的符咒的这些的书籍啊，应该要把它通通的弃绝掉，把它烧掉，把它处理掉。这些东西不会带给你好处，它只会带给你一些问题的。但是今天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无形的，但它却成为我们家庭的偶像。第一个我要提的就是金钱。美国 UCLA 的心理学家做了一个报告，做了一个研究报告，提到说美国人对于选择伴偶的这个条件，那么女性呢，她们择偶的条件第一条件就是这个男的要有钱。那你猜男人呢，男人择偶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要漂亮，第二是什么呢？也要有钱。所以你发现今天美国人的观点里面为什么说结婚找对象要找一个有钱的对象，就像我们刚才 Aden 讲的说你就可以少奋斗30年了。有钱能够使鬼怎么样？所以钱真重要。我不是说基督徒就不要有钱，懂我这意思哈？有钱的基督徒通通都是这个不爱主的，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我套约翰威斯里的话说，我鼓励你们多多赚钱。我也巴不得你们弟兄姐妹你们通通都有钱，可是呢接下来说什么，我要鼓励你们多多的奉献。弟兄姐妹，钱是一个中性东西，但是圣经上提到钱的时候他说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钱财很容易就变成我们的偶像。什么叫偶像呢？就是代替上帝的就叫偶像，你把它当作是神，你把它当作是主一样的来拜。这个拜不是说你这样跪在他面前拜，就是说你整个的心思意念被他所占据的，这就是偶像。所以金钱很容易成为偶像，特别今天在北美的社会更是如此。很多时候就是我跟大家一个挑战，是不是一个家庭一定要夫妻都工作才能够在美国生活？不一定， 那么弟兄姐妹，请问如果夫妻都一起工作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在家庭的或者在各方面的时间的支出？也不一定。我为什么说这个？因为很多时候这个社会让我们走到一个好像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因为你发现在洛杉矶住太贵了，你发现在这个洛杉矶的生活，一个家庭至少要有多少的这个 income， 所以带来一个结果，你看旁边周遭的人，大家都是夫妻一起都要去工作，双薪才能够养活。我听到这种话听了很多了，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概葛牧师需要先饿死了。其实在神的设计里面，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原则来生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过得比较轻松点。这个社会就是让我们看见一切都是物质，一切都是钱，什么东西你如果没有钱你就不能够做什么，带来一个结果，不知不觉连基督徒也在这个当中，可能慢慢的我们的心已经被着这些的钱财物质所捆绑。第二个有可能成为偶像的，我们家庭的偶像的，就是电视。根据统计哈，美国的家庭平均每一天至少有一台电视一直开着7个小时，一天7个小时。那么美国的孩子啊很惨，常常父母亲因为都忙啊，没有时间，回到家来以后已经累得要死了，所以父母亲往往把教导孩子的责任呢就交给了电视，所以电视就成为今天许多家庭的保姆。那么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今天美国的电视有什么问题在这里面？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收集这个资料，你会悔改，你重新会看见我们要把电视这件事情要放在一个对的位置。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回家之后你就把电视通通砸掉啊，或者是通通送到葛牧师家啊，不要东西都送过来。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美国的电视被这些想赚钱的生意人利用到一个结果，你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一些干净的健康的一些的节目，特别对孩子们来讲，很多都是色情的，很多都是一些教导你那些要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呢，就打，很多暴力的这些的影片，很多暴力的这些镜头，色情的影头，不该出现的这些东西。那么电视不仅仅是这些的东西在影响着我们，而且你知道吗，电视也今天成为很多孩子他价值观跟他的整个人生观的，还有甚至他的品格的一个塑造的来源。电视也影响到我们家庭里面夫妻跟孩子的沟通的时间。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当你们家吃晚饭的时候是全家聚在一起吃的，或者是围着电视吃的，这有什么差别呢？有非常大的差别，就是当你们围着电视在吃饭的时候呢，电视就成为你家之主，电视就成为你们家庭沟通的管道。可是很可惜，今天很多的家庭其实只有晚饭可以全家在一起吃，而那个时间又被电视占据了。所以电视它很可能成为你家之主，成为你家的偶像。所以你的电视应该是从，我不知道现在最大的电视多少寸啊，60几寸，你家的电视应该是越来越小。但是今天很多的家庭是电视的尺寸怎么样？ 越来越大，然后不仅仅是客厅有一台，卧房有一台，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孩子们每一个都要他卧房有一台，所以一个家有两台三台四台甚至五台电视的越来越多。那跟电视有相等量奇观也可以说是极其直追的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电脑。对很多的男人来讲，电视不是他的这个偶像，可是电脑会可能是，只要一上网之后，哇，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别的主，只有 Internet 是我的主。所以难怪约书亚当年提到说，你们要成为这样子一个侍奉神的家庭，第一件事情先要把这一些的偶像从我们的家中除去。最后一个我提到，就是对很多的家庭来说，特别是做父母亲的，儿女可能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联会前一段时间出了一篇一个杂志哈，就是我们的 bulletin 里面提到有一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提到把儿女当成偶像好。那么他其中就提到美国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心理学家哈，他写了一个文章，他这样说，他说相较于世界任何国家的人民，美国人最常公开谈论他们的子女，表示他们为下一代担忧。父母最常关心的不是子女应有和应活出的规范理念或者宗教信仰，而是什么是对子女最好的，他们尽其所能去了解子女，甚至是一岁以下的婴儿在想些什么，如何能够跟他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更体会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度过人生的不同阶段和危机等等。然后他在另外一篇文章就写说，子女现在差不多成了被膜拜的宗教对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颇为沉重的负担。为人父母者忘记了，其实子女所最需要的是管教和委身更宏大的理想和价值。我不晓得会不会我们的子女也变成了我们的偶像，特别我们华人，我们华人的父母亲大多数来到美国为的是下一代，那为着下一代，那个结果就觉得从他出生，我现在看到那些啊，像福音团契的或者有其他的弟兄团契的弟兄姐妹刚生 baby 的啊，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啊，孩子就变成这个家庭的重心，这是很自然的，这是父母亲天生地天经地义的哈。但是我记得以前我们家一个孩子出来之后哈，我就跟师母说，我说有时候我也会吃醋啊，我说这个怎么说哈，就说可不可以花点时间在我身上，好，我也需要 attention， 你懂我说意思吧？啊，那你看夫妻之间啊，当有了孩子之后啊，你会发现孩子在把这个所谓的时间跟这个注意力开始做一些的分割了。那同样的，其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很多时候孩子是把父母亲大部分的时间都占据了，特别是做母亲的，以至于说我们可以讲得比较好听一点，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花时间教育我们的儿女，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变成是什么？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我们的孩子。懂我说的这个差别吗？我们应当是把我们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从神的原则角度来教导带领我们的孩子。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只看到孩子，所以孩子会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的偶像。这带来什么结果呢？好比说我举个例子，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孩子啊，礼拜天早上 睡觉睡得这么舒服，我们真不希望他被吵起来。还好我们国语堂聚会是11:10啊，粤语堂就比较惨了。啊、哦，有一个教会他们开8:00的崇拜，在 Montreal Park 有个教会，结果你知道什么人来吗？只有老人家，连续夫妇看不到一个。为什么？孩子爬不起来的，你懂我意思啊？不要说孩子爬不起来，可能自己都爬不起来了。但是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分享，如果说今天孩子聚会时间已经到了，孩子还在睡觉，你会怎么办？啊？有人说，哎，对，你是这样子吧？可能我们有些父母亲就说，哎呀，让他再多睡一点，是不是？等他睡饱了再把他叫起来，我们再去教会。可是你知道这个不会是只有一次的，这会变成是一个习惯，因为你的价值观你的观念是如此，所以带来一个结果，孩子就变成掌控我们的人生。弟兄姊妹，如果要让孩子又睡得好又能够早一点预备好要来敬拜主，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早睡。所以礼拜六的 party 不要太晚结束。我们往往觉得说礼拜六晚上是最 relax 的时间，所以呢有时候搞到1:00-2:00，第二天当然起不来，是不是？如果我们可以让我们这时间上面都安排好，我们的孩子从小他们就看见父母亲他们是把上帝放在第一的，他们真正看见我们的父母亲是敬畏神，是以神为优先的。你不用跟他讲太多大道理，他就开始会学习。好，最后我们来看24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好，我们读24节、25节，好不好？24节、25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预备，请。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好，这边提到当约书亚他宣告他和他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之后呢，接着他就对百姓们发出了一个呼吁，也就是说你们要怎么样子来侍奉这位耶和华呢？第一个，你们必须要承认耶和华就是我们这个家的主，他就是我们的神，没有别的，他就是主，他是神。那所以我要提到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全家需要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全家都要归在主的名下。我今天在聚会前听到一个消息哈，我也很难过。那个我们当中的弟兄林牧中弟兄哈，他的姐姐听说在昨天在纽约去海边去玩，结果就淹死了。那我刚才就问裴丽啊，问他太太，我就问说他姐姐信主没有？那他说还没有信主。你知道弟兄姐妹，最近这段时间常常有一些人就这样过世了。昨天是有一个牧师林本利牧师的追思礼拜，也是很讶异，我才接到林师母跟我前一段时间给我电话提到说，他这个他们10月安排了有一个新加坡的歌星要来我们教会来主领布道会，才没有多久就听到林牧师得癌症，过一下子他就走了。就是美，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信了主的人，他们在主里走了，不管他是年纪多大年纪多轻，我们总有一个怎么样安慰。 我们总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说他们到主那边去，有一天我们还可以再见面。但是如果他还没有信主呢，我常常会有一个感觉，就是 too late， 太迟了。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你应当把它当作是一个 first priority， 当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好为他们祷告，带领他们来信耶稣。因为只有当我们全家都归在主的名下，我们才看见我们全家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家庭。好，最后我就提到怎么样子来侍奉神呢？我们有很多要提的哈，不过我提到一点，就是听从神的话。你看这24节提到耶稣亚书他们必是侍奉耶和华的时候呢，接着他就说听从他的话。25节，然后耶稣亚跟他们立约，立约做什么呢？他就把这些话都写在哪里？神的律法书上面。今天美国的孩子们为什么会变得这个样子？很重要的是，今天美国的社会已经把神的话放弃了，带来一个结果，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家庭也渐渐的忽略掉神话语的重要性。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在《生命记》第6章那边，以色列人当初神吩咐以色列人提到说，你们要将这些话教导你儿女，甚至神告诉他们说，应当把这些话写在哪里啊？啊？哎呀，你的衣襟上面呐、啊，你的这个带子上面呐、啊，你的额头上面呐、啊，通通都要写上话。所以一些比较这个啊，所谓律法主义的这个犹太人哈、啊，他们真的这样干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真的是，所以你看见有一些犹太人呐、啊，他的那个头发上面顶了一个小小的方块，有没有？你知道那什么东西吗？那就是经文，他放了一些经文在里面。他们认为那样子来表明神对他们的吩咐他们遵守了，但是神这样子的意思不是说你今天我们回家之后你的西装上面通通贴了一些经文，不是，是应该怎么样，像刚才福音团契一样，怎么样把神的话背起来，把神的话实际的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把它应用出来，用神的话来教导，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教导我们自己的儿女。有一个美国的女演员哈，在1973年的时候，那么导演叫她演一个演出戏，就告诉她演什么呢？演一个角色，就是演23岁哈，她还是一个处女。那么这个女演员呢，就觉得很为难，她说，她就跟导演的 argue， 她说，这个对我来讲太困难了，因为对她来讲。这个23岁还是处理这件事情，他觉得他自己都不能接受，所以后来导演就把这个戏剧啊改了一下，改成什么呢？改成他跟他的男朋友约会的时候呢，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呢，那么男朋友就跟他讲说，就是说啊、我可不可以，就是说跟他暗示他，跟他转，他跟他要发生关系。那这个女孩子怎么回答他呢？在这个戏里面，就回答他说，哦。我现在的房间里面有 roommate， 那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暗示他说现在不可以，但是呢以后可以，当我的 roommate 不在的时候就可以，你懂这个意思吗？那这一个剧当时候啊是很风行的一个剧，这个剧是在1973年的年代，可是今天2002年的美国社会，婚前守贞洁已经是会被人家嘲笑的，所以带来一个结果，我们的儿女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在学校里面，他们面临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冲击有多厉害，你就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呢？回到神的话来，我们需要好好教导我们的孩子圣经的价值观是什么，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为什么这个社会这样子？我们不应该效法他们。做父母亲今天比以前更难，但是这一个责任却是荣耀的。每一个家庭如果能够让基督做主， 每一个家庭如果以神的话、以神的原则实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相信这个社会家庭的问题会减少许许多多，而神的教会也会吸引更多的家庭来归向耶稣基督。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用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有点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领圣餐。